哎妈，红哥，真是你呀、啊！我刚才看着背影，那就觉得是你。你也带孩子来核聚变了？
哎呦，这不是赵姐吗？哎，好久不见，这不是我们家孩子非吵着来吗？哎，你这孩子选哪一边？
俺们家孩子属虎，那就选虎队呀、啊。你呢？
哦，我家孩子属龙，那必须是龙队。
那要我说，还是属虎好，虎虎生威。
哎呦，那我们家属龙的那可是飞龙在天，
属虎好，
属龙好，
属虎好，
属龙好。
核聚变2019北京站将在5月11日、12日在北京一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龙虎对抗，我们依旧邀请所有的玩家在全场参与，和另外3000多位队友共同向对手发起挑战。胜利队伍就能获取额外的纪念奖品。海外的神秘嘉宾和现场丰富的舞台活动也绝对值得你来一玩。淘宝店铺搜索集合铺即日购票，核聚变2019龙虎争霸等你来玩。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家里有 EA》节目，我是娜迪亚，
我是抓狂。
哎，大家听到开头这个气宇轩昂的这个音乐啊，应该能够想到今天我们主要想聊一下这个《复仇者联盟》啊，对，然后这不是马上这个新的复联也要上映了吗？
对，就应该是在4月24日，也就一个周三。
嗯，是
这
样的。
这部怎么讲？《无限传说》系列最后一部电影即将提前北美2天啊，终于扬眉吐气一回。
是
提前北美2天，
挺爽的，
对，登陆我们这个大陆院线。然后我们今天聊这个电台呢，大概会在这个周三上映之前，周二放出。然后我们今天想聊的内容是有关于就是这个复联四作为无限传说系列 Infinity Saga， 然后它最后一部电影的一个终结。那我们先帮大家去梳理一下此前这21部电影大概都讲了些什么，怕大家就是。因为毕竟第一部已经2008年上映了嘛，这样就是让大家重新回顾一下这个电影的剧情，然后包括对于复联四一个剧情简单的预测，然后和就是在最后的对于 MCU 未来下一个10年会走向何方的一个小的一个自己的猜想吧，应该说是。那我们今天呢也请来了一位比较重量级的嘉宾，可以说因为他是通过钢铁月球这边介绍，然后也是给钢铁月球这边翻译了很多漫威漫画作品的一位老师，叫做红盾局长克里斯，对吧？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个我叫红盾局长克里斯，大家呢可以昵称我为局长。我自己呢是一个做互联网行业工作的人，但在业余时间呢我会做一些小说啊漫画的翻译，以及写一些行业分析的文章。大家也可以在微博和知乎上关注我，就搜索红盾局长克里斯这个名字就行了。在漫威这边呢，我之前曾经担任过《全新 X 战警》，还有《第二次内战》，还有第7卷的《美国队长》，以及那个《复仇者》的一些翻译的工作。然后自己本身呢，也是，跟这个漫画和电影的行业的一些朋友吧，有一些接触跟了解。今天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谢谢大家。
OK，
看来是非常专业一位嘉宾。
是，主要是咱们两个来这个录这个复联节目，可能会说的非常的这个空洞无力啊，非常苍白，就是对，就是给大家说啊，这个电影好，然后下一个电影也挺好，然后再下一个这个也不错，
对，差不多过去了。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这个更专业点的人啊，然后包括也是其实这个参与了这些内容翻译的这个嘉宾来给我们讲述一下。就在这个复联四之前所上映的这些漫威系列的电影里边，他们究竟发生什么故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当然也是因为这期节目是在就是复联四上映很早之前录的，也不算很早之前，下周就是了。但是我们这期节目呢就不会有任何关于复联四的剧透，因为我们也没有看过复联四，没办法，迪士尼不让我们看。然后网上是有流传出一些怎么讲的一些泄露的片段吧，但我也是希望大家
有吗？
有，真的有
是吗？
有还是有的？
那天并给我看来了，我听了，看完
太好了，我要回家搜一搜。
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反正我看完了，觉得很震惊，然后希望大家还是不要现在找来看。我们这期节目也不会有任何剧透，我们只是想帮大家去在观影之前梳理一下此前的这些剧情，然后包括对于未来的我们自己一些猜想。对，那我们现在就从第一部分开始吧。第一部分我们就要来回顾一下这个叫做。 就是近应该是前几天吧，我记得就是、
嗯、
就是那个漫威的总裁他，漫威影业的总裁凯文费奇，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正式公布说，漫威头一个，漫威影业、漫威宇宙、漫威电影宇宙 MCU 这个宇宙、
嗯、
头一个十年，他的所有的22部电影的总的一个名称叫做 Infinity Saga， 叫做无限传说、
嗯、
这个系列。那么我就第一部电影的话，它的起点是在2008年的时候，这样的一部钢铁侠。
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漫威影业他自己还没有一个可以发行电影的这么一个，怎么讲，他没法自己发行电影，他当时签的是派拉蒙，我觉得是。
对，
那我们就从这部电影开始来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整个无限传说的这个故事的剧情吧。
嗯，行，其实这个故事的起源是这样子，可以先在2008年之前，我们可以再把时间倒着往回走一段。
嗯，
刚才你也提到了凯文费吉，凯文费吉呢可以说是做漫威电影宇宙这个项目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人。
是，
他其实本科是在南加大学电影的那个专业的、
嗯、
然后他出来之后呢也是在给一些电影业的大佬打工。他以前是给一个那个叫做那个 Donner 的 Shooner Donner 的一个人工作、
啊、
Shooner Donner 当年是在福克斯、
啊、
他在、Shooner Donner 手下做了几个项目之后呢，后来那个 Donner 拿到了那个 X 战警的版权，然后他开始做这个项目、
啊、
其实在当时他就体现出一些过人之处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其实在60年代以来漫画这个行业一直是被认为小孩子才看的东西、
嗯、是
对吧，就是大家去看任何不管是动画片也好，还是电视剧也好，还是电影也好，这种漫画读者往往是一个比较宅的，就和游戏玩家的那个形象特别像、
嗯、有点像那儿的那种感觉。
哎，对，就可能戴一个眼镜，然后那个穿一个格子衬衫，然后也不太会也不太会那个交朋友。
对对
对,
对，
然后这样
功能基本为零。对，
没错，就这样的一个那儿的形象吧。不过在其实到了80-90年代的时候，漫威因为不管是漫威还是 DC 还是其他的漫画公司，包括后来的第三大的公司叫做漫图 Image、
嗯嗯、
这几家公司其实都已经有了跨越很大年龄段很多不同层次的读者，但是像公众眼中它还是一个很 nerd 的形象。
对，就是不了解这个行业的人。
没错，而那个凯文费吉这个人恰好是一个有着这样的一些属性的人，他自己是从小看漫画长大的。
嗯，
所以呢他当时在那个 Donner 的那个团队里面，他就负责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确保主创人员在写剧本做设定相关一系列的东西的时候呢、
嗯、
基本跟原著的精神是符合的，但肯定不可能跟原著的所有细节一模一样。
对，
一模
一
样。
对，
一模一样那就不叫改编了、
嗯、
但是他说要大体上的符合原著的精神，所以在这个项目上呢，逐渐人们就意识到，哎，这是一个既懂得电影这个工业，然后又对漫画原作是有一定的了解的这样一个人、
嗯、
所以他后来呢也就慢慢的成长为整个为漫威的这个电影的这个项目去掌舵了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漫威在因为90年代，懂一点漫画史的朋友可能都知道，90年代其实漫画行业经历过一个比较大的衰退期。因为在那之前，说白了互联网已经出现了，就是人们的娱乐方式变得很多样，然后漫画实际上它的读者的基数是在缩减的，但是当时一些漫画公司包括这些大漫画公司，他们用了很多的营销手段去冲击销量，比如说像变体封面这种、
啊、
就类似于说比方说你有买20本的话，里面可能有一本是一个特定的限量款
抽卡
面、嗯、对，
那种抽卡的感觉。
没错，就他就把好端端的一个那个读书的行业变成了一个那个氪金抽卡的那个行业、
嗯、
所以他后来搞出很多问题来啊。
嗯，
所以到了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很多漫画公司其实都日子挺难过的。
嗯，
包括漫威也是，但漫威后来也是自己做了很多事情，逐渐的去摆脱了之前那个低迷的状态。然后到了2005年左右的时候，其实漫威就已经有一个想法了。其实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在2005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 X 战警三部曲，
对，
已经看到了那个蜘蛛侠，
是托比·马奎尔那个版本。
对。在这个时候其实人们已经意识到，随着特效技术的成熟，我们拍超级英雄电影是一个可行的项目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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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再往前可以回忆一下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电影，当然我不否认那个年代也有很多很伟大的超级英雄电影、
嗯、
但是从特效的技术来讲，他们是处在一个没有电脑特效的年代。
对，是特摄的那种感觉。
对，更像一个日本特摄的那种感觉。包括像在90年代，大家都知道漫图这个公司成立的时候，因为他最早是一帮从漫威和 DC 离职的画师和编剧成立的、
啊、
他们在九十年代就是麦克法兰做了一个很有名的漫画系列叫做战争
侠
Spawn、
嗯、
Spawn 当年做了个电影，就是因为那个年代的特效技术很差，所以看起来就很诡异，就最后那个最后
那
场那
头，我才记得那个头变身那个样子，
对，那个最后地狱大战那场戏，就你以现你哪怕不以现在这个眼光来看，你就以一个任何正常人的眼光来看，你都觉得没法看，就像那种九十年代包括游戏也是这样，游戏 有几年经历了那种3D 技术尚不成熟，然后做出来一些很诡异的 3D 形象，那个年代各种穿模，然后各种那个诡异的多边形，
嗯，
所以等到2000几年的时候，人们发现哎 CGI 技术很成熟啊， CGI 这个技术我们可以用它来做很多事情，
是、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漫威刚好又有了一点点的钱，所以那个钱也不是很多，
比起现在确实不是很多、
嗯、对，因为这里稍微插播一下，前段时间刚好我也弄帮钢铁月球那边翻译了一本钢铁侠一的幕后故事的一个画集，那种原画集、
嗯、
正好也是过一段时间可能会上市吧，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嗯，
就比如说他们当时其实成本是很有限的、
嗯、
他们大概在2005立项这个项目，2008上映、
啊、
然后这个里面也经历过各种改剧本，他们曾经因为想要省预算呢把一些发生在美国以外的那个设定给拿掉了
啊，
然后最后阴差阳错的呢既省了钱，然后又拍出了后来的那一部就很受欢迎的钢铁侠电影。其实你会看到里面但凡是发生在国外的戏都不是在国外拍的，都是在本地拍的，甚至没有出州、
啊、
甚至没有出加州，
在哪个沙漠找片、
哎、
对，
就像那个阿富汗的那个小镇那个山洞什么的、啊、他们都是在那个加利福尼亚找了个沙漠，然后弄了一些破旧的房子、
啊、
然后上面涂上一些那个当地语言的标语啊，或者
照拍一下、
哎、看起来也挺像的，反正、
嗯、
对吧，也看不出来，
对，
然后对，当年其实在拍钢铁侠的时候，他首先有一点，他其实是一个对于当时的漫威来讲是有一点那个怎么讲呢，叫做背水一战的状态吧，
是
因为他们是贷款拍的那个戏，
对对 对，因为他们当时没有太多的钱去投入这部片的预算，
是、
然后包括他们其实找的这个演员，这个罗伯·唐尼·朱尼尔现在已经大家都熟知的一个演员、但其实他当时也是处于一个
职业生涯低谷吧，
对，演艺生涯的一个谷底的一个状态，
是的，
又是一个有一些绯闻啊，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负面消息，包括吸毒的一些消息都流出来，所以他对于他本人和漫威来讲都是一个背水一战，但确实
对
最后也成为了一个翻身之作吧，可以说这钢铁侠第一。
是的，在这一点里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体现了以 Kevin Feige 为代表的这一批的电影人他们的一些比较厉害的地方。第一呢、他们其实是非常尊重原作里的人物的精神的，就包括像 Tony Stark 这个角色，你会觉得他有些气质是和原作里的气质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他既是个企业家，但是内心深处他又有一个怎么讲的意境，所谓的维护正义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他其实身上有一种矛盾的混杂的气质，这个是和原著非常像的，但是他又成功的把原著当中的那种六七十年代的那种时代感给挪到了现代，因为你没有办法，那他时代感太强了，就这个故事在六七十年代设定的时候是以冷战，是以越南战争这样的背景作为他的人设的故事起源的，你没你在二十一世纪没有办法再用这样的设定了，所以其实当时在他们做那个钢铁侠的这个电影版之前，他们实际上是借助了上一版，就是刚刚改过版不久，就其实在那个电影开拍之前，钢铁侠这个漫画刚刚改版过一次，当时其实就是把那个背景设定给挪到了一个更现代的反恐战争的这样一个语境下去、因为这样的话这个人物的设定放在这个年代会显得更合理一点，所以
跟观众更有连接吧，应该说是
没错，就你没有办法在2008还是讲在东南亚的游击队，好像也不太可信、然后包括说他的那个公司的那个研究的项目其实不太一样，就是在当年在六十年代他做的是像类似于像那个什么半导体啊，或者是像电子元件这种
当时还比较
酷的东西。对，其实你看第一版的钢铁侠漫画里面他提到的钢铁侠造那个东西叫 transistor， 就是一个电路上的一个，对，电路上的一个东西，但是你会看到在新版里面他知道是什么，知道是导弹飞行器、然后相关的这样的一些
后反应堆什么，
对，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变得更像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物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伟大的，就是有些时候一些创作者他可能会觉得不敢改变什么东西，他觉得改变了之后、好像就失去了一些那个固有的粉丝吧，但是让你的改变只要合理，他不但不会失去原有的这些关注者，其实他会吸引很多新的人，
是，
所以你会看到钢铁侠一现在回头想起来故事也不复杂，然后他
我们之前出了一个叛徒，
对，我们之前出了个叛徒，然后但是在你会看到在哪怕是十几年后再来回顾，你仍然觉得它是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
对 对，
即便它的特效的预算很少，即便它的那个你会看到它的场景其实也很少， 你如果以现在动辄两三个亿的这种项目来看，
对，那确实没法比，
对，确实没法比。但是它仍然是奠定了，我认为它是奠定了整个系列的一个基调的作品。
对对对，这样。那么除去2008年呢，除去这一部《钢铁侠一》，就由罗伯·当尼·朱尼尔他主演的电影以外，还有一部电影就是他这个《无敌浩克》。
对，《无敌浩克》这个电影，其实我个人对他的感觉比较就比较复杂吧，算是。对，我其实觉得《无敌浩克》这部电影，他在电影史上其实是应该记一笔的，因为他做了一个，他是第一次让两个不同系列的电影之间存在的一个显著意义上的剧情关联。
嗯，是。
大家都知道，在钢铁侠一结束，那个字幕结束之后，第一次人们意识到可以看那个叫做字幕后彩蛋的这么一个概念。
嗯，
实际上不是彩蛋啊，就是我们说的彩蛋，
其实是一个，
哎，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专门加一个叫做字幕后彩蛋，就是在播完那个演职员名单之后，它还有一个小镜头，然后这个镜头可能暗示了一些新的信息。
嗯。
但会看到在钢铁侠的末尾的时候，他其实是那个 Nick Fury 出来讲，你不是这个，你不是唯一的这个英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类似的人之类的。但是大家可以想啊，如果以当年老的那些电影工业的玩家的做法呢，他应该是续集里面还是叫钢铁侠，但他可能有一些和钢铁侠一起历险的人，这是传统的操作手法。
嗯，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他说的这句话他没有应验在钢铁侠二里，而是应验在那个无敌浩克里面。
对，他是用另外一部电影的又是一个字幕后的一个彩蛋来，
而且其实片中，而且是片中也已经有很多的
暗示
了。比如说像在那个，就无敌浩克这部电影很复杂的地方在于，他第一，他实质上是李安的那一部那个绿巨人浩克的续集，他实际上是
对, 对，
但是绿巨人浩克呢，我们不把它算在这个宇宙的那个时间线里头，
嗯，
因为它那个本身它的起源故事也有一些和原作有一些差异的地方吧，包括说它的那个演员也不太一样，创作团队各种气质显得也不太一样，所以后来就没有收录它。但它实质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无敌浩克的剧情其实跟着它后面的走的，
对对对，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角色已经绿巨人了，他已经是绿巨人，他已经在躲起来，在逃避那个追击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在政府用来追他的那个像一些声波发射车啊，一些那个炮啊，或者这样的武器装备上是有斯塔克公司的那个商标的。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小的
暗示，
他可能怕你看不出来这个暗示啊，所以后来在全片结束之后，其实是有一个
找那个罗斯将军，
对，罗斯将军和那个托尼斯塔克见面的这么一个场景。而且这两部电影在当年应该前后也就只差几个月吧，
因为就是同一年上映的嘛。
对，就反正隔得很近。然后这两部电影一看，你就会觉得他们实质上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
嗯，
然后这个他为后面的这种所谓的跨系列的这种互动是打下了一个基础。所以我认为从这一点上，
嗯，
无敌浩克是有他很重要的历史地位的。当然他可能他也有一些他的问题，比如说像那个，其实诺顿是一个我们一般认为啊，他是一个有点艺术气质的一个人，
是一个很文静的，
哎，很文静的人。所以你看他的，包括他的表演的过程，以及他的那个剧本的设置，
他有些地方扣特别细，
扣的特别细。
但是实际上，你一部超级英雄电影，有些角色东西你扣过于细的话，可能会影响你整个电影的观感。
对，所以后来包括大家也可以看到，诺顿是没有再继续出现在这个项目里了。
对，
然后绿巨人这个角色也是给了那个 Mark Ruffalo 去演，
所以在复联里面
是
再次出现。
对，但这一方面也有一些这个当年这个授权方面的问题啊。
嗯，
但是我个人觉得更主要的原因可能也还是说这个创作的一些方法论上的一些差异吧。
因为当时我记得是艾华诺顿他在这个剧组，就是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关于剪片的这个问题，跟那个漫威影业就已经有一些沟通上的不愉快发生。
对，
然后包括 Dean Ross 就是在这个无敌浩克这个版本里面演那个反派憎恶的那个人，他也说，就他后来跟那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就说这个每天爱德华诺顿都在改这个剧本，
嗯，
他就想把这个剧本扣更细一点，
嗯，
所以这样反而就影响了说他早期这个爱德华诺顿他自己本身人这个班纳尔这个人物自己的本身的一些，就是跟剧本不一样的一些地方出现。
嗯，
所以这也是导致后面为什么在复联一里面说换成了 Mark Ruffalo 他这个人。
对，这里面原因很复杂。然后但是再往下讲啊，就是我个人的判断，当然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我们可以说那个叫做无限传说这个系列是个大系列。
嗯，
但是在最早呢，虽然他们这些人物之间彼此有互动，
嗯，
有穿插，但是其实当时的主创团队应该是还没有想好我以一个什么样的大线索来穿的。 我认为他们定下这个大线索应该是在第一部复仇者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因为除了刚才我们提到两部，还有像钢铁侠二，
嗯，
还有像美国队长一，
嗯，
还有像雷神一，
嗯，
这几部它其实共同构成了那个复仇者一前面的一些东西。
对，现在老三大都已经出现了，雷神，
对，其实就是对，就是那四部以单人作为主角的戏，先把这四 个人。四大巨头先给你介绍了，但是在当时有一个点，就是在原作里面，因为无限宝石就是无限宝石，无限宝石不是由别的什么东西变来的。
对，
嗯。
但是在那个电影里面，我觉得他们还很天才的，就是说把另外的系列的单人系列电影中的关键道具呢，把它作为一个
连接点
，然后让那些道具本身变成那个无限宝石的化身，然后呢，
嗯，
再用灭霸和无限宝石这个线索呢。来把那些单人电影之间的这些
联系再串起来，
对，再串起来，
嗯。
但是我认为这一个创造应该差不多是在《复仇者一》的剧本定下来的时候才定下来的，因为在之前你可以看出来啊，没有任何这样的线索。
嗯，
对，因为在这个是在雷神，哎，对，是在美队。
嗯，
美队的这里面出现了这个宇宙魔方这个东西，
但是他当时没有讲宇宙魔方是一块无限宝石，但是他的宇宙魔方，因为如果你看过那个美国队长的漫画原作的话，宇宙魔方就是一个单独的东西，然后他当然宇宙魔方一直是整个美国队长这个系列的这个一个必要道具，
嗯，
包括前几年很多朋友讨论的很热的，就是漫画原作里的那个美国队长黑化的那个剧情里面，
啊，还有 Hydra 突然，
对，那个剧情其实也是和宇宙魔方的魔力是有一些关系的，
嗯，
所以嗯，在原作里面呢，就是等于它是一个属于这一个系列的一个专属道具，
嗯，
但是在电影系列里面呢，导演后来一想，哎，我既然是要把它们给穿插起来，那我就干脆就用它来做那样的一个，
嗯，反正色都差不多，
哎，对，然后而且在设定上你也可以用一些东西把它给圆过去嘛，所以
对，
所以其实前面那几部就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分别单独介绍这些角色，同时呢，在里面一些铺垫下来的道具呢，后来就被整个系列主线用作主线中的道具，
嗯，
因为说白了，你在做一个系列，像电视剧一样，我一直跟很多朋友讲，我说他这个系列它的特点在于，它可能不再像传统那种所谓系列电影或者是续集电影路数，
嗯，
它其实更像一个电视剧一季的感觉，
嗯，
你看在美国很多电视剧一季下来可能也是十多二十来集这种感觉，差不多，对吧？它像一个超长剧集，但是在超长剧集里面，你就得有一个每一集有每一集的矛盾冲突点，但是有一个一整季的矛盾冲突点，
对，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它大概在这个电视剧的第四集第五集左右，
嗯，
第六集左右开始想到了把整个的这二十几集的总的这一个线索给铺起来的这么一个模式，
嗯，其实说到这个美队啊，就是在2011年上映的这美队一，
嗯，
说实话当时口碑不是特别好。
嗯，这个应该讲就是大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吧，
嗯，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我个人还是蛮喜欢他的，因为他其实回顾那种二十世纪中期的那个
对，就是
画面质感，
对，对，
嗯，
不管是他调的那个画面的配色，还有他的那些，比方说像里面的战争海报啊，像字幕
啊，
像各种人设，包括人物
复古的感觉，
人物说话的风格，以及还有像那个有一种，其实游戏玩家们应该也会很熟悉的，就是那种把纳粹的那些发明做一些夸张化之后，
妖魔化
、哎，对，就是所谓的魔改纳粹，对吧？
对，
这种魔改纳粹其实很酷的一种视觉上的设定，
嗯，
你看他们那个纳粹的轰炸机，还有纳粹的那个
堡垒，是我让我印象觉得最深的，
对，
巨大个堡垒，但是这个瞬间被搞掉，啊，
对，
就是，
对，就是那种设定就很这种魔改纳粹的感觉，这个其实我个人还挺喜欢的，
嗯，
当然不一定很多人喜欢，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在那个年代没有那么流行的东西。
是，
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它对于整个系列来讲，它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其实是把美国队长这个人物的设定整个是给立住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有一个挺好玩的事，就是在那个就是 Chris Evans 他演的这个原来瘦瘦小小的这个美队第一次变成这个健壮的美队的时候，
嗯，
有一个镜头是这个 Peggy Carter， 就是演这个 Peggy Carter 这个演员，
嗯，
他就拿手戳了一下那个美队大胸，
嗯，
但实际上这个镜头在原本那个剧本里边
是没
有
的，
对，是这个演员
发挥了一下，
对，不是他看到大胸之后情不自禁，然后拿手去戳了一下，
其实对
导演觉得也不错，然后就把他最后留到了最后的镜头，
是的，就其实这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演员灵机一动演出来的一些细节，可能事后反而会成为一些经典，
是。 再往后的话就到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复联一，也就是整个无限传说算是前几部来讲比较，就第一阶段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个电影。所有的复联的英雄因为洛基他的这个心灵拿着心灵权杖，包括带着他的其他的军团进犯地球，真正的集结在了一起。然后在复联一里面其实就有这么一个镜头，就是他们在这个纽约市就在一个十字路口的地方，然后有一个环视的镜头。
对，
然后雷神拿起了锤子，然后绿巨人在怒吼，然后一队拿着盾牌空中飞来钢铁侠，这样的镜头在我们包括后面的复联二里面，在最后打这个奥创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重现
类似的。对
对，其实刚这个局长说过一个事情，就是说每就是无限传说这个系列它并不说像是那种一部一部的系列电影的感觉，它更像是一部大超长美剧。
嗯，
所以它其实如果大家有回看这些电影的习惯的话，你会在其中发现很多，比如在复联一跟复联二之间会有一些连接，会跟一些回顾的镜头出现。
嗯，
这样会很好的就带动整个系列的在观众心目中的一个形象。
对，
然后再往下的话就到了这个2013年的这部钢铁侠三，这是相当于它第二阶段，就是无限传说第二阶段的第一部电影。
对，
然后它也算是钢铁侠个人电影的最后一部了吧，应该说是。
对，其实这一部电影在对于原作的读者来看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奇怪的地方，但 也是因为换了导演的关系，换了导演整个片的气质也不一样了。
是，
然后他因为他的那个副标题叫做 Extremis， 叫绝境嘛，绝境其实是原作当中构成那个电，它是原漫画原作当中构成电影版钢铁侠的灵感来源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嗯，
但其实你会看到不管是这个绝境这个故事线的设定，以及一些相关角色像满大人这些角色设定是跟原作差异比较大。
嗯，
所以后来你会看到钢铁侠三在再往之后的作品中出现的就比较少，就是和他的关联比较少。
嗯，
但是他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设定，就是钢铁侠可以制造分不同部件的装甲
啊。是，
这个其实是从那个钢铁侠三里来的。
那是马克多少我已经记不清了。马克多少
就是怎么说呢，在后来的那一版复仇者二里面大家会看到那个应该是复仇者二吧，就是那个从空中传送的那一
套，那个就是反浩克装甲。
那个，对，反浩克装甲其实在因为在原作里的这个所谓的分布式的分散式装甲，因为每块装甲有自己独立的能源系统和独立的那个操控系统。
嗯，
然后这个东西他当时在那个钢铁侠三这个里面他做了一个设定之后，但是他当时做的是贴身的这一套
啊，
但是他后来就把它干脆放大了，就是每一块大型装甲可能每一个单个组件就有人那么大，然后从那个太空站上传送下来，然后再组成一个大型装甲。然后这个大型装甲其实也是分布功能，你会看到他膝盖上啊，手臂上啊，还包括背后啊，
都有自己的推进系统，
各有自己的推进系统，自己的独立的功能系统。
嗯，
那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电影里有点原创意味的设定，但是设定做的挺好的。
嗯，那当时其实钢铁侠三出来的时候大家好像就是跟系列前两部不太一样，是有更多的戏谑跟调侃那种出现，
然后也有更多的就是他不在装甲状态下的那些戏。
啊，对对对，有很多文戏嘛。
嗯，
然后也包括当时就是这些就是已经被打上绝境病毒的人，然后浑身不是炙热嘛，但是那个衬衫依然完好无损。
嗯，
我记得很早的那年还有这样的一个梗，说这个衬衫是耐高温高山，
对，
耐高温衬衫
这都不重要。
对，然后包括其实这部钢铁侠三还有一个挺特别的地方，是它第一次是相当于是中美合拍，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就是中国迪士尼分公司是跟漫威影业去联合拍摄，所以出现了一个传说中的这个中国特供版。
对，
然后那个里面范冰冰还有几秒钟的一个镜头
啊。
对，这
是
因为这个事情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其实我可以稍微往回倒一点，就是说到钢铁侠一，因为在漫画原作里这个故事就钢铁侠起源故事发生在越南的。
嗯，
然后他是被越南当地的游击队给抓到了嘛。
嗯，
对,
对，
然后他当时在关到山洞里的时候，他有个难友嘛。
嗯，
在那个钢铁侠一的电影版里我们也看到那位难友，他那个难友的名字叫做 Insom。
啊，
这个地方比较有趣，就在于说，在漫画原作里，这个狱友呢是个中国人
啊，
然后他的全名叫做何银森，其实是粤语，是叫做何贤山
啊。
他是一个中国的科学家，当时也是恰好被越南游击队抓
住了，
然后他就跟那个钢铁侠一起造了这么一个东西。
嗯，
当然在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因为好莱坞电影如果出现一些中国相关的角色或者相关的人物的时候，就一不留神可能会有一点麻烦啊，
就会玩过火。
对，就是因为中国这边的网友的反应，包括那些一些对具体细节设定的反应可能也很难控制。
是，
所以当然我个人我看了他们的回顾之后，我个人认为啊，钢铁侠一的团队是不太懂这个东西的，但是他只是恰好因为要把那个故事挪到中亚去
啊，
就把它改成了一个中亚人。
哦，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按理说那个钢铁侠一里的那个难友，你看他那个长相，
嗯，
应该要不然就是个乌尔都人，要不然就是一个类似于什么吉尔吉斯或者塔吉克的那种长相嘛，
嗯，
就是白肤色高鼻梁，
嗯，
然后一个络腮胡，
对，
怎么看也不像中国人嘛，
是，
但他身上顶的那个名字他没改，他还是叫的这个 Inson，
就
是先生，
对，
当然他是对原作一个致敬了，但是有点怪，就是 你会看到一个那个中亚人然后有一个粤语的名字，
啊，
对，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在等到钢铁侠三这个特工版的时候呢，他又有一个中国医生在帮他做手术，这个其实又有一点循环回到了一个最初设定的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虽然那个角色是原创的，
嗯，
但是就给他增加这么有个中国好朋友的这么一个设定，
嗯，然后对于这个钢铁侠三其实还有一个小彩蛋的东西是在雷神二，就是黑暗世界，
嗯，
这部雷神的电影最后出现，也不是最后，是在他的一个蓝光特供版的中间出现了一个短片，
嗯，
叫做 All Hail the King，
嗯，
然后那个里面真正揭示了，就是说在钢铁侠三里面出现的满大人就是个演员，
嗯，
但实际上世界帮跟真正满大人是存在的，
对，
他们来把这个人劫走了，
这个也是属于你在拍电影的时候他换了那个主创者之后的一些问题吧，
嗯，
就我们可以看到钢铁侠一里面的那个中亚的那个恐怖分子帮派的那个头，
嗯，
世界帮那个头，
嗯，
他手上有一个戒指，
对，
我们在钢铁侠二里面呢也能看到那个 Hammer Industries， 就是那个 Justin Hammer，
就他的那个竞争对手，
嗯，
竞争对手手上也有一颗戒指，然后那个戒指呢和那个世界帮那个人的戒指呢不在同一个手指上啊，但是又是另一个颜色，他那个其实就是满大人的两个不同的戒指
啊，
在那个电影设定里面，就我个人的一个推测啊，
嗯，
一个小小的猜测，就是钢铁侠系列的那个反派可能是满大人的不同的爪牙，他把自己不同的戒指呢给了自己不同的爪牙，让这些不同的爪牙来对付钢铁侠，可能在某个阶段他自己会出来，
嗯，
但可能因为后来这个主创团队的变更关系，可能之前买的这些就没用了，像那个一和二里面的那个他们戴的那个戒指所隐含的线索也就没有用了，但是这个设定呢其实后来在漫画版里面反而是用上了，因为在漫画版的那个大概在12年左右有一个故事线里头，就是那个因为在那个稍有一点轻微的漫画剧透啊，就是在那个漫画的世界里那个满大人呢已经不在了，他的戒指其实之前是被保存起来了，就是被那个叫钢铁爱国者，其实也就是战争机器
人，
嗯，
把它给藏在了一个地方，因为他知道这十个戒指都有魔力，就很危险，
因为满大人的最初设定这是，
嗯，
对，但是后来呢就有人把这十个戒指呢，其实那十个戒指各自有人格，
嗯，
这十个戒指其实是一种外星的造物，他们自己是有性格有技能的，然后这十个戒指呢他们自己构成了一个小群体，他们想要越狱，然后这十个戒指呢就各自去寻找了一个和自己人格特质很相似的人，然后这十个戒指各自找了一个新的那个附体者，然后这是宿主，然后这十个人呢再制造了一个麻烦，而因为十个戒指当中有一个戒指的那个功能是制造幻影嘛，所以他是留到最后越狱的，他另外自己的九个兄弟先跑，然后他制造了九个幻影，然后呢等到最后那个钢铁侠这边人发现那个戒指怎么有点问题跑都溜了，然后就去看那个监狱的时候呢他自己再跑掉，然后这个就是属于反而应该我个人认为跟那个电影版的那个最初的那个想法应该是
有一些相似，有些连接的，
有些连接的，
对，
对，但是在电影版因为后来第三部换了导演之后呢这个风格就变了，然后再往后呢因为没有单人电影了嘛，他主要就在其他电影里出现，就不太用上这个设定了，
嗯，
他自己这个敌人也没法再出现了，
对，
然后再往后的话就是我刚刚也提到了这雷神索尔二黑暗世界，但实际上就是雷神这个系列的话，
嗯，
三部电影走的这个风格
都不一样，
然后雷神二的话它首先最主要的一个它出现的就是这个以太这个现实宝石，
对，
然后为了带出来它的话在结尾还出现了这个至高者他们这一
对是的，
至高者他们在那个收藏者那边也有保存一个茧，当时被怀疑说可能是魔石亚当的茧。
对，因为这里面很多线索都是你可以先存着，用不用的你可以之后再看。
对，反正就是他先铺上，之后再说。
对，
那么到2014年的话，就出现了这样一部我个人最喜欢的这个漫威的个人电影，可以说就是《美队二》这个冬兵，
嗯。
然后讲的剧情也是跟《美队一》是有连接，就是。九头蛇真正的成为了就是渗透到了神盾级的各处，然后成为了就是一个替代者，应该说替代者吧，
嗯，
就是他寄生在了神盾级的各处嘛，
嗯，
包括最高首领都变成了一个九头蛇的人，
嗯，
然后这部的话，因为我对于超英电影的一个看法是说，超英电影只是一个题材，然后我觉得有很多的内容是需要用这个类型片去填充进去。那么美队二就用了一个相当于有点谍战风格的
对
内容去把它填充了进去，所以这是我个人喜欢的这部电影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对，我觉得它的一个特点在于，当然这部电影有它好的地方，也有它可能带来了一些麻烦，这个可以分开讲。好的地方就是我同意你刚才讲的，就是超级英雄这个类型，就是现在就作为电影观众或者作为一个流行文化的接受者来讲，它有一个所谓的类型期待嘛。我看到某一个类型的时候，我心里大概有个心理预期它是个什么样的风格。
对，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久了呢就会审美疲劳，所以往往你为了去既要满足这个类型期待又要给他一点惊喜，所以往往就是在类型之间做一些连接。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看到，在新世纪以来啊，不管是文学类的像什么科幻小说奇幻小说，还是漫画还是游戏还是电影，都有类似的倾向，就他把一些不同我们认为当中不同的类型混合在一起，然后做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像冬兵这个故事它比较有意思的在于，它基本上取自于前这个电影之前上之前几年做的那个冬兵的那个漫画的那个故事，
是
几乎是一样的，只是把设定里面的那个苏联的那个因素换成了九头蛇的因素而已。
是，
当然这里面留下一个问题，就他肩膀上的那个红星
红星到底是哪来的？
对，那个红星，因为他最早弄那个红星，包括就是冬天这个词，就是冬兵。冬天这个词其实就是来自那个苏联的这么一个设定嘛，就是俄罗斯这个设定嘛。
是，
就以前不是有人说嘛。这也是漫画里出现过的一个台词，就是说你们美国人跟德国人打，你们有各种武器，你们有飞机、大炮、原子弹，我们苏联人呢，我们只有冬天，就是我冬天是我们唯一的武器，然后他们来到我们这儿吃的会冻死的，对，就所以在苏联你会看到有一些和冬天或者相关的一些词语，但是在这一点上，冬兵这个电影它其实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就在那之前其实一度。那个 Bucky 是漫画界认为最不可能被复活的角色之一。DC 那边先不谈啊，漫威这边有两个角色认为是最不可能被复活的，三个吧应该算。格温斯黛西、本帕克和那个 Bucky。就是那两个角色，因为是蜘蛛侠角色当中早年死掉的。
死透了。
对，而且他们的死对蜘蛛侠的性格形成非常的大。
对。
所以这两个
越大责任越大，
对、
对，
所以这两个人的死呢，对蜘蛛侠那边来讲，一般是不太倾向于复活的。而那个 Bucky 呢，因为他死得很早，就是在按原著里面，在二战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而且后面几十年一直没出现过。所以后来呢，有一个编剧嘛，就是 Ed Brubaker， 这个编剧他其实从小很喜欢 Bucky 这个角色，但是他一直想要 Bucky 复活，他也给漫威编辑部写过信，我们希望你把这个角色复活。他这个角色很难处理嘛，因为你让冬兵这样一个角色复活，你得给他一个特别合理的解释才行，
是，
对，不然大几十年过了，对吧？
大几十年过了，
对。后来结果他长大了之后呢，他成了个漫画编剧，他后来去漫威工作，他就给漫威说我要写这样的故事，然后后来高层一看，哎，这个故事编得挺好的，就让他写了，就变成了后来那个
冬兵的个人刊，
对，冬兵的个人的一个故事。当然他最早是从美国那里分出来的，后来变成了个人刊。这一套故事后来就变成了那个电影版的《美国队长二》的一个灵感来源吧，
是
后来又做了一些改变。但是个人认为，在《美国队长二》它带来的一点麻烦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神盾局的这个组织被渗透的这个设定啊，因为你知道电影的时间很有限，两个小时你可能也不能展开的太细，就瞬间看起来好像一夜之间就啥也没了。
对，
但是当时其实是有一部电视剧的嘛，就是
神盾局特工，
其实他让神盾局特工的这个剧组就很难办了。
是，
后面就你看改了很多设定，然后再圆回来，包括后面几季的很多相关的东西都得跟着改。
是，
所以这是他带来的一些，当然这也就是因为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工程，它是一个有很多个不同的子项目构成的大项目，它就会有这种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对，
因为当时我记得是特别清楚，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神盾局特工的这个，我们也录过电台。
对，
然后里面正好那个时间点就是那个沃德在飞机上就地二五的那个时候。
是的，是的。
然后包括最后就是这个美队二这个最后的这个片后彩蛋嘛，是在这个索科维亚，然后说发现了这个就是九头蛇手里还拿着这个心灵权杖，
对，
心灵宝石有这个权杖，
对，
然后包还有这个快银跟猩红女巫的第一次出现，
对，他那个就是在给复仇者二做一个提前的预告，
提前预告，对，
对，
然后其实那个权杖就是最早在这个神盾局特工里面，沃德把就是飞机上关押他的人打死之后， 他们开着他跟他那个头两个人开着这个飞机去到了那个冰箱基地。
嗯，
冰箱基地是那个神盾局特工，就神盾局保存所有那些084物品，就是那些外星未知物品的地方。
对，
然后这个权杖当时就被保存在那里。
嗯，
所以其实当时在这个剧跟这个电影中间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
对，
当然其实后面
也经历了很艰难的工作，
非常艰难的这个改编吧，应该说是。
对，
再往后的话就到了对第一部怎么讲？有点像是个人戏，但又想有点像是群像戏。那么这部就是2014年上映的这个
银河护卫队。
银河护卫队，
对
对
对,
对,
对。
这边的话，因为银河护卫队它在漫画中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吃重的一个角色。
嗯，对，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了。这个事情就是因为银河护卫队就所谓 Guardians of Galaxy 这个 title 这个名号其实是被不同的团队用过的。
嗯、是。
因为在那更早之前，其实初代的那个银河护卫队就是永渡他们那帮人嘛。
啊，对，就是包括那个叫 Starhawk，
就是他们有一个所谓的那种星际劫掠者这种感觉。
对，在那个
史泰龙
啊，对，
对，就是在
银河护卫二结尾，
银河护卫二结尾的那个劫掠者帮，其实就是最早漫画里的
那
个
银
河护
卫
队，对。
嗯，
而后来的这些其实以那个 Star-Lord 这帮人，他其实是后来的那创作者又创作出来的，顶着那个银河护卫队的角色的这么一个设定。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一部作品呢，因为它总体就是有点比较搞笑向的，
是，
所以它其实有一个问题啊。
嗯，
包括其实后来法医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过这个问题，当年他说我们要做这个项目，
嗯，
然后那些迪士尼，那个时候因为漫威已经被迪士尼收购了，
对，这是在2009年就已经发生了，
对对
对
对，然后当时的那个高层都想，这什么我们都没听说过呀，
对，他人气又不是很高，漫画又没有什么太多的，
对，所以当时其实在公司内部做这个决定是他是顶着很多压力的，
嗯，
就是那些其他的高层都不太同意，就是你像以前我们用那些角色，可能虽然可能没有 X 战警那么有名，但他实际上是还是有一些知名度的，
是，
但是像那个银河守卫者，这个叫做银河守卫者或者银河护卫队吧，就后来官方的译名，嗯，银河护卫队这个团队是除了最铁杆的读者之外谁也不知道的，
是，对于我们这些不看漫画然后只看电影的观众来讲，这些名字可能真的不是很熟悉，
而且设定也很奇怪，一个会讲话的树，还有一个会讲话的浣熊，
嗯，
还有一个那个五大三粗的大老哥，还有一个那个血统那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主角，就总体感觉挺怪的。
嗯，但实际上我觉得最后效果还不错，
非常好，可以说
非常
好，可以说非常好。因为对，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因素在于说它是一个所谓太空题材。
嗯，
太空题材在当时已经变得没那么流行了。我包括前几天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谈到过这个问题，我说其实从70年代左右吧，好莱坞是很喜欢拍太空题材的作品的，因为在那之前60年代左右呢刚好是科幻小说很喜欢写。
嗯，然后又赶上太空竞赛，
登月呀、
啊，什么那个火箭发射啊，空间站啊，各种东西。
嗯，
所以在六七十年代，包括 NASA，
嗯，
就在六七十年代，太空人是最酷的形象，每个小男孩都想成为太空人，
对，
对吧？包括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到过，还有像那个小时候那种冲调的那种饮料里面的那个冻冰棍的那个形状，都是一个太空飞船的一个形状，就是那个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吧。所以。但是等到80-90年代以后呢，因为整个冷战的结束和太空竞赛的结束呢，
嗯，
其实太空这个题材已经冷了一段时间了，
热潮已经下去了，
嗯，包括后来有一段流行谍战，后来再到那个奇幻这样的一些类型，但是那个银河护卫队这部作品是有点复活了太空题材的这么一种感觉，而且它那种太空题材比之前的很多太空题材它的画风显然是更夸张一些的，
是，
比方说我们可以想那些最经典的我们认为太空题材的代表作，像星际迷航。
嗯，
星际迷航里面的主角这边好歹看起来还是地球人的这种大部分吧，大部分是地球人，
对对对对，
包括像那个 Spock 他其实跟地球人长得也没什么差别，
还是人形应该说是，
对，但是你会看到那个银河护卫队的这帮人，第一个他们之前的那个人生经历都很低谷，第二个呢他们也长得各种不一样，
嗯，
帮着 Vehicles 当时的
对，所以这个设定就很有意思，同时呢他又铺垫了另一颗那个无限宝石在里头，
这个力量宝石，
对
对，所以这就是他做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选择，
嗯，
而且后来证明他的确是对的，
是，这部片确实非常爆笑，应该放在当时
是,、
啊、
是，
然后其实到最后这个格鲁特就是老格鲁特应该就是，
嗯，
他最后牺牲自己来保全大家，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有泪点的一个地方，
嗯，对
对，再往后就是到了第二阶段的一个大头，就是每一次我们说到每个阶段都会有一部复联电影，那么第二阶段的话就有了这部复联电影，就是到了这个复联二奥创纪元，
哎，
但是这个奥创纪元吧相对来讲 当时看的时候我是有点小失望的，感觉没有复联一那么好看，不知道他到底中间的原因。
复联二的节奏特别赶，
对，
就是他出现了很多的人，然后之后就赶紧把这个事儿给你讲完了啊，对，就是这样一个。
这一个里面有一些点在于说，这也是刚才我已经反复提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项目很大，然后呢设定的相关的角色也很多，因为一般来讲，你作为一个戏剧啊。因为电影其实本质上是从戏剧衍生出来一个东西，
对，
戏剧这个东西你因为你题材很有体量很有限，
是
你不像小说我能够铺好多个角色好多个情节，我大不了我多写几本呗，
对，
然后对吧，我写厚点，我一本书写个30万字40万字，但是对于这个电影来讲呢，你以现在的这种咱们这种市场上的这种卖票的电影院的这个体量啊，像那个复仇者三这种3个小时已经是极限了，
对，
你在这
也是极限了，说实话。
你再
自杀式行为
，对，你再往长了拍吧，一方面那个观众的体能承受不了，观众的、那个、膀胱也承受不了，然后那个电影院的那个院线经理也承受不了，
因为他没法拍片嘛，
没法拍片。说白了你的这个我个人认为，就包括前几天小插一个话题，前几天也有很多朋友讨论说那个复仇者4的首映票很贵的这事儿，我说你在计算之前呢，我首先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认为因为看那种零点首映啊，包括像 IMAX 啊或者一些特定的场的时候呢，因为本身它那种零点场它的各种体验也不太一样，
是，
而且也是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它稍微贵一点是没关系。而且还有，我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复仇者三那个电影很长，就是你得想人家电影院的那个，
你放2部复联4，相当于人家放3部其他的电影。
对，所以说他我说，如果你把他那个电影票大概乘以一个1.3、1.4，把正常电影票的价格乘以1.3、1.4，再作为底数去算，其实你会看到他的那个涨幅其实大概1到2倍之间吧。我认为这还算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市场的自动调节的范围之内的事情。对，所以这一点就是你会看到在那个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那个复仇者2的那一部总片长了，但它其实你会看到它其实是受了片长的局限的，它里面有一些细节，我首先认为它总体的剧本还是 OK 的，但是它有一些东西它如果能够稍微再给它多一点的时间让它去发展一下，
包括他们为什么要做奥创这个 AI， 当时就是那个班纳跟那个斯达克俩人就聊、聊一大堆各种听不懂的名词、突然就抛出来说我们要做一个新的 AI。
这一点呢也是可能就是营业公司高层和主创团队之间可能有些分歧吧，就但凡是如果双方达不成一致的时候，可能最后得出来就是一个不那么好的就一个呈现。我认为他在创作上仍然是很大胆做了很多的事情的，
是，
但是最终就由于这样的一些因素吧，可能如果高层又想，哎，你应该更往那个方向去剪一点，然后导演又想，哎，我可能又想往那个方向剪一点，然后最后呢，可能一妥协之后呢，可能双方想要达成的目的都是没有100%的达成的。
对，所以最后结果也不是那么好。
但是在市场反馈上还可以。
对，
因为我其实来之前我还专门回顾了一下这个历史数据啊，就是差不多，但凡是顶着复仇者这个主系列的作品，基本上卖到15亿以上美元的全球票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复仇者4可能会来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准
啊，因为预售已经这么高了，应该说是，
对，他有可能会，包括前两天我在一个地方写的时候，我就讲到我个人认为他是有希望，至少挑战一下整个电影史上第3、第2这样的一个水平吧，第一还可能要看一些后期的那个因素，但是我觉得第3、第2这种地位应该还是能站上去的，
那么这个第二阶段最重要的电影就是奥创纪元，那么我创造出来了这位这个怎么讲，机械就是 AI， 然后他又创造出来了一个幻视，他因为镶了一个心灵宝石嘛，
对，
然后最后彩蛋呢就是灭霸终于戴上了还没有宝石的这个无限手套，
对，他决定从幕后走上台前嘛，
对，这是一个比较决定性的东西。那么在这一部奥创纪元之后呢，又有一部个人电影引入了一个新的英雄，就是蚁人。但蚁人一的个人，我觉得他的整个影片风格还是非常鲜明的，在这几部电影里面。然后
对，
我个人是非常就还比较喜欢蚁人一第一部，
是，就是他那个朋友在跟他讲故事的时候，
快速镜头
是我最喜欢的这个
那个墨西哥人路易斯嘛，
对。
就是对，我觉得这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在于说，他把那种就有点像那种犯罪的电影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去偷东西
啊，
他是站在那个盗贼那面的，知道吧？我偷东西的团队，我要找一个类似于什么，就是八仙过海的感觉，
就很像那个十一罗汉，
十一罗汉，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你会看到这里面的这个小偷，他其实是个义贼，他偷东西他是有一个正义的动机的。所以这也就是前面说到的，他是把超级英雄这个题材类型和很多不同的题材之间互相做组合，
是
不断诞生新的东西。
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让这些人身上有更多的平凡人的一面的东西。
嗯，
比如说这个人他就是一个以前还误入歧途，还蹲过监狱，然后家
离了婚，
还留
了女儿，
对，
对，就是，但是他仍然他身上可以有很闪光的一面，
是，
对，然后包括他的个技能，就他的技能是变得很小很小，然后看起来好像也不怎么起眼，
没有什么用，
没什么用，对吧？但他其实还起了挺关键的作用，
是。那么在这个蚁人第一部上映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事件，就是2015年的8月，就是漫威影业正式脱离了漫威娱乐，然后成为了迪士尼的一个直属公司。
是的，这个里面就是怎么讲呢，就在2009年合并之前，漫威这个公司的，你会去看它的财报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 publishing， 就是所谓的出版业，就是卖漫画。
嗯，
第二个部分呢就叫做 licensing， 就是所谓的授权。
版权，对，
授权做游戏，授权做玩具，授权做这样那样的东西。其实本来啊，在传统的意义上，电影也应该算授权这个类型里面的，因为传统的漫画公司是用授权的方法去做电影。
对，
但是他因为他自己签了个电影制片厂，所以他的财务报表上有第三个类型，就是那个电影。
对，
电影这个类型呢，当然在因为他这个财报上只出现了一年有电影，后来因为公司就合并了，就没有单独的财报了。
是，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电影业务对他来讲在扮演着一个越来越吃重的一个角色。大家都知道在21世纪实体书不是那么好卖，说实话
越来越不好卖了。
对，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买书现在变成了一个更像是收藏项的东西，
买来不一定看，就摆书架上
了，摆书架上了。就像我们现在可能玩一个游戏，我们买一个设定集，我们是铁粉，对吧？
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那个。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后来包括整个影业部门的这个话语权也好，或者它的财务报表上的重要性来讲，肯定是在增加的。
对，
所以这一点上它后来也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部门，这只属于那个迪士尼吧，这点也倒是不让人意外。
对，
对，
那么就是这次单独成家之后呢，也是让这个每年三部漫威电影从16年之后，
对，成了一个标配了，
成为了一个标配。
对，
基本上是就是每年都是三部。那么在此之前呢，2016年还有两部电影，第一部就是《美队三：内战》，然后它的这个铺垫呢，是从蚁人的最后的结尾，就是猎鹰他在四处打听，说有什么能找什么人之类的，他找到了蚁人，
对对对对对，
然后包括他最后两个人找到了这个手臂被钳住的这个冬兵，然后再讨论说怎么样去跟史塔克好像又有一些关系，
嗯。
大的矛盾点就在这个《美队三：内战》里面彻底的激化了，
对。这一点也是我经常跟朋友讲，就是你那个看超级英雄电影，你要小心一个叫标题党，就是那个他们往往副标题用一个漫画的名字，但是他那个剧情可能和漫画里的那个同名的那个作品其实关系并不太大。因为我也可以理解，我经常讲你一定要理解这一点，不要说什么不忠实原作，因为人家电影导演肯定要拍一个不一样的剧情嘛，不然你进电影院一坐，你看标题你就知道后面发生什么，
那没什么意思，
对，没什么意思，不好看了。在那个其实在内战上面，它的一个点在于说，它整部电影的处理后来会更多的把价值冲突变成了一个感情冲突，
嗯，
这点是有些争议的，就不同的观众可能有些不同的看法。但它还有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在于说里面那个黑豹和蜘蛛侠的出现，这两个角色其实是有也让他承担了更多的为整个系列做事情的这么一个目标。
所以就其实相对来讲并不算是一个美国队长自己的个人电影，反而像是一个群像戏。
是因为在那之前有一个事情，就是之前漫威是把整个蜘蛛侠这套的相关的那些知识产权整个是打包给了索尼的，
对，
所以你看索尼那边不管是游戏也好，还是电影也好，还是那个相关的其他的一些东西也好，全都是他在做嘛，
搞得非常欢脱，
搞得非常欢脱。然后他包括第一次其实拍那个马奎尔版的蜘蛛侠，其实本来原计划是有拍四的
啊，
但是后来也是由于种种的，包括成本上的原因，包括那个档期各种的原因没成，后来又重启到了那个
The Amazing Spider-Man
超凡
蜘蛛侠。
对，
嗯，
但超凡蜘蛛侠你要讲他的票房收入差吧，好像也不差，但
是
也不太好。
对，他当时我记得最后二的结尾是要拍那个
险恶六人组，
对对对，要拍那些，包括犀牛都已经出来了，
然后还有那其他的，
把一些装备都给你展示出来
了，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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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后其实也没有成型。
嗯，因为这个问题在于说，可能也有一些市场期待啊各方面的因素，
对，
所以后来索尼干脆就说我们去 在从头开始跟那个
跟漫威掺和一下，
对，跟漫威合作。所以当时就其实之前有一年我记得索尼高层的邮箱被黑了、
啊、
然后泄露了很多关于游戏和、
啊、我记得那个事情最后还泄露了一个就是关于那个去年上映的蜘蛛侠平行宇宙的一个事儿。
是的，当时
这一个大的系列全给泄露出来、
嗯、当时他就把蜘蛛侠相关的游戏啊电影啊动画啊这些项目的那些情报都给公开了、
嗯、
当时就说那个索尼正在跟迪士尼谈判，当时外部可能还不太信，后来迪士尼一看、啊、这个内线消息都泄露了、
啊、
那
就赶紧
就
说了
弄了吧。所以后来就在其实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啊、
嗯、
就是在那个内战里头其实蜘蛛侠出现那一部很像是在这个剧本已经写到一个完成度很高的情况下再回头添了一段进去、
啊、对，就是他因为他就是在机场那场戏上
的，是的，然后他其他的场景出现的就不太多，所以怎么讲呢，他也是在为算是更多的电视剧化吧，算是、
嗯、
就是在为大系列做事，而不是说在这两个半小时内解决自己的问题、
嗯、
对。再往后2016年另外一部漫威的影业电影的话就是奇异博士、
嗯、
然后由一个超人气的一个男演员、
嗯、
是这个本尼迪克康伯巴奇他来演，然后
对
其实到最后结尾的地方呢，因为这部电影其实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启示录的一个形式，
对
这个英雄的起源，到最后揭示出来他继承了这个阿加莫多之眼，也就是这个时间宝石。
对
对，然后在最后的结尾，就是又为了雷神三就给出了一个铺垫，就是奥丁过来找爸爸，不是奥丁过来找爸爸，是雷神过来找爸爸，
奥丁过来找爸爸。
对不起，对不起，
那就只能找波尔了，
找波尔
那太牛逼了。
就是这个索尔过来找那个奥丁、
嗯，
然后是他们俩之间有一个对话。那么其实从这部电影开始来讲，其实观众已经开始接受了，就是说他每一部电影就是。
都会有别的电影的角色，
有别的电影角色加进来，也
而且会连一些剧情进去，
对，用片后彩蛋来连接之后可能会上映的电影。对，那么再往后的话就是到了2017年，就是银河护卫队2，
嗯，
还是一个找爸爸的故事，
嗯，又找爸爸，接着找爸爸。
说白了就做这种文艺创作，就是家庭关系永远是一个所有观众都容易理解的东西、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创作怎么爱用这个题材。
对，当然这部电影也揭示了一个事儿呢，就是为什么星爵 Star Lord 这个角色他在一里面可以单手拿力量宝石人还没事儿，这个事儿
天生神力，
天生神力、
嗯、
就是因为他当时、嗯、就是他是
他身上有神的血统，
对，他是一哥唯一一个继承了他天神族基因的这么一个儿子，
对、
嗯、
那么一哥也想通过他来完成自己就是来占领全宇宙的这么一个事业、
嗯、
当然最后的话呢
他放弃了自己半神这个身份，
是，
然后其实在这个银河护卫队2里面彩蛋有个特别逗的是那个斯坦利他在这个穿了一身宇航服、
嗯
啊、讲故事吗，
对，活给三观还是讲烦了、
嗯、
这么一个彩蛋、嗯、这也是对于斯坦利老爷子他在所有的漫威这些电影中的客串给出一个小小的一个解释、
哎、他是一个观察者小队的成员，
对对 对, 对，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包括这个彩蛋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说过的第一代这个银河护卫队就是 Starhawk 这帮人，就是
嗯，
史泰龙嘛，史泰龙他包括还有杨紫琼，我记得当时
对，就
他们
你们会看到那个他们衣服上有一个盾牌，里面有一个火的那个标志，
对，就是他们老的这个银河护卫队这个标志，
对
那么再往后的话到2017年下半就是我下半年的话就是这个蜘蛛侠返校日，
对，
那么这部电影其实是由索尼影业他自己、
嗯、
他跟漫威合作之后、
嗯、
他自己发行的电影，但是实际上他这部电影中用了很多就从复联一开始，因为他秃鹫跟修补匠就他们这些人，
对对对，
他是一开始是在一里面给那个复联一的战场、
嗯、
打扫战场的嘛，
对，
但是后来因为灾害控制局他们说你们不行，你没有这个执照，你不能随便鼓，
他们后来就偷了一些很危险的，
他们偷了一些七大瑞军团的这些家伙事儿，
改造成武器卖，
对，然后自己要打成为一个相当于劫匪的这样的一个势力，然后到其实到蜘蛛侠后来的故事成为他们的一个反派，这样
对,
对，
嗯，
但实际上当时也很多人会有这个误区啊，说是这是一部怎么叫漫威影业电影，但实际上它是索尼跟漫威合作的，而且是索尼，它
是索尼主要发行的，
对对 对, 对。再往后呢就是雷神三，
嗯，
雷神三诸神黄昏，这个真的是一个纯粹的标题党，
对，他会跟你原作上认为那个啊那个很史诗感的，就是耳边想着那种北欧式的交响曲啊，很宏伟的大战，没什么关系，
对，
他的设定总体来讲是比较欢脱的，然后同时他也是就是很直接的把你带到了那个复仇者三的这么一个场景里面去嘛，
是，
就是很简单，他的目的就是 把里面的一些解释一些东西，比如说绿巨人去哪儿了
啊，对，
然后呢还有雷神在干啥，
把绿巨人带回来，再把
绿巨人带回来，
对，
把绿巨人带回那个带到那个复仇者三的片场，
对对对对。那么最后的结尾就是说，这个索尔跟洛基呢，他们乘坐这个阿斯加德人，所有带着所有阿斯加德人来逃出他们原来的这个世界，然后突然就有一
撞上了那个舰队，
对，撞上了一个巨大的灭霸自己的一个舰队，
嗯，
挺惨的，反正就是。那么到2018年的话，可能在国内最受争议的一部漫威电影就是《黑豹》。那么这部电影上映
是，
嗯，
其实相对来讲，我倒觉得《黑豹》这部电影的话，在国内受接受争议这个事情，我是有一点想不太明白。我是觉得，
我倒是觉得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是这样的。首先，我其实去年也写过一些东西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首先这边有个语境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美国黑人的自我认同的问题，
嗯，
就是因为其实很多在美国的黑人，尤其是他不是原生黑人，他不是说从非洲出生的那种，他可能从小就在美国长大，或者他的父母辈的父母辈已经在美国长大了，
对对对，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哪人，
嗯，
然后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以前叫什么，然后也不知道自己以前在非洲属于哪个部落，来自哪个国家，
是，
所以他们其实对自己的非洲身份呢，会有一种类似于想象或者是寻根的这种感觉，
嗯，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它体现的更多的是美国的一些黑人的一种想法，
对，
就是包括你看它里面用到那种字母，还有他们讲那个语言，
嗯，
他们其实是故意去非洲当地找了一些比较古老的语言，
嗯，
对，他们说
豪塞语嘛，
包括
他们是去训练过讲豪塞语，
对对对，包括那些街道上面那些布景啊，都是非洲当地一些非常具有民俗风格色彩的一些，
包括说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以及他们的
角色设定这种，
对，就
嘴唇上有一个
大圆
木环，
对
对,
对，
这种就但有人就讲一个概念，就为什么这个国家那个技术上已经是一个很科幻的国家，但是政治制度上却很原始呢？这个其实也有它从当然第一点你不能完全要求一个艺术设定中的东西完全符合社会和自然科学，
是
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在那里面的那个贵族阶层掌握了非常强大的力量，所以贵族阶层是可以维持他们的统治的，
啊，
就 对吧，这一点就和英国那种不一样，英国那种比方说你看英国的那个技术发展的一定水平之后，民众有了一定的能量之后，后来那个贵族共和政体慢慢的就演变成一个君主没什么权利，然后一个象征性权利，然后
一个政治改革，
对，所以怎么讲呢，这种只能说这是艺术家的合理外推，当然你个人觉得你从一些设定上你接受不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嗯，
我认为它总体上来讲包括说它的那个你会看到它的核心是跟什么狮子王啊这类的，
嗯，
挺像的，
相似的，对，
也相似的，就是这里面有一个母题，就是王子复仇记，
嗯，
然后在王子复仇里面往往它会有一个王子的镜像，比如说类似于王子的叔叔，王子的堂兄，或者是类似这样，就是和他有同样的祖先，
嗯，
和他有同样的王位继承权，但是价值观上和他形成对立的这样的人，
是，
你去看狮子王里面那个黑色的那个
刀
疤脸的那个
对
刀疤脸的那个狮子一样，或者是说你看很多类似的作品，包括你看我们现在中国啊，我们经常看清宫剧，
嗯，
清宫剧里头像跟雍正成对立面的他的那些兄弟
啊，
都有类似的设定，
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常用的设定，
在黑豹里面就是黑豹跟 Killmonger 这个角色，
对，跟 Killmonger 跟他的这个应该算是堂弟吧，应该是，
而且 Killmonger 其实在国内来讲是口碑可能说所有角色里面是最好的一个人，就是他的整个形象大家觉得非常立得住，
对，然后那个演员选的那个长相身材各种那个也都很 OK， 然后
对
所以在这一块上我只能讲说可能中国观众不太习惯这种叙事，就是，
嗯，
哎，非洲怎么的还能这么酷呢，
嗯，
就是，
是
我经常跟你讲，就是如果说假设我们在看中国这些东西有一些吸收了中国古代色彩，但是又把它合理外推到一个现在设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觉得那么的突兀，因为我们自己是和这个文化之间有一定关联的，
嗯，
对，
所以说我就觉得是一个尊重多样性吧，然后那个我自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包括说那个非洲的那些场景
风土人情，
风土人情语言都挺有意思的，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美国的市场反馈非常好
非常好，
对，因为在美国有一个问题就是黑人们在美国他一般大我们大家叫做非裔美国人嘛，
对，
非裔美国人他们会有一个问题，他们的文化符号是什么，
是
他们其实有一个所谓的叫做泛非主义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来讲，我们的祖先可能来自不同的非洲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不同的原因来了美国，可能有些是当年的奴隶，
嗯，
可能后来有些是什么留学生
啊，
可能又后来又可能是从另外一个国家移民过来的，
也是带有血统的，
也带有非洲血统的，或者有一些呢是非洲裔和其他民族的混血后代，
嗯，
有很多很多不同情况的这种人，但是我们对于那个自己的文化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
嗯，
所以最后呢，就等于说，其实你会意识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黑豹》这部电影在美国它是有超越一个简单的文化消费品的意味，它是有
超越了一部单纯的超级英雄电影、
对，其实经常大家会看到，我就会有人半认真半开玩笑的玩梗，比如两个非洲朋友见面 Wakanda Forever 对吧，就是比一个那个手势，还有那个、那个瓦坎达的那个 slogan， 所以这一点上它是有它特别的意义的。这一点当然这一点可能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说好莱坞整个的审美倾向吧。就我们大家通常都认为美国的社会，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是由一帮来自欧洲的移民建立的，
是
来自英国那帮清教徒建立的，所以大家都经常讲 WASP 嘛，所谓的，
对，
就是白人昂格鲁萨克逊清教徒，
是
这群人。然后他们的，当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种有一点点种族主义嫌疑的这种行为啊，
嗯，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电影里面也是一样的，长久以来呢，就是角色往往就是白人男性，
嗯，
然后其他的民族的
脸谱化白人男性，
哎，对，其实每个民族其实都有一定的脸谱化，比如说其他民族的角色可能就会是一些，比方说黑人可能往往就是那个队里的打手，对吧？
嗯，
然后可能亚洲人可能往往就是那个队里的那个鬼才，然后
会计、军师什么之类的。
哎，对，然后就等于说，包括像那个拉丁裔，可能就是像那个路易斯那种，就是负责搞搞笑的那种，对吧？所以这里面就变成了一个，当然它有它的好处，有好处就在于说，当你在屏幕上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能立即哎。
知道他是一个什么定位，
对，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给你解释。
是，
那坏的一面呢，就是在现实中，我们可能也会这么去想一个人。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一个拉丁裔，我就觉得，哎，这个人是不是挺搞笑的？我在现实中，我看到一个那个，
就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嘛。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角度上来讲，多拍一些有各个民族的角色或者各种身份，不管是性别身份，还是民族身份，还是别的什么身份。去打破这样的一些文化上的固有印象，它还是有它的价值的。
嗯，
只是说具体到每一部作品呢，还得看它剧本啊，包括表演，
对，
那对具体案例具体分析。但是我觉得从宏观上来讲，我并不觉得这是件坏事。
嗯
嗯嗯。
OK， 那么接着往下就是到了去年就是震惊大家的这么一部电影，就是《复联三：无限战争》。
嗯，
那么这部片子怎么说呢？其实一开始它立项的时候是它列成了这个复联就无限战争上下。复联三和复联四，
对，
但后来拍着拍着觉得算了，太长了，分成两部电影了。
是因为最早的时候是希望一部无限战争把这个事儿给搞定的。其实我们现在看啊，如果不考虑那个剧情的时间节奏的问题，因为你可能涉及到你有设计这个高潮点的问题。
嗯，
如果不考虑这个点的问题，只考虑时间的那个容量的问题，你剪三部都是够的。
对，毕竟两部已经这么长了，
对吧？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你剪三部可能剪不出那么多的那个剧情高低潮点来。
对，它每一部会稍微平一些。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它能够得到了一个
更好反馈的一个结果。
对。
那么其实，这个复联三的这个结尾呢，也是让大家非常的惊讶吧，可以说是，就是大家很多刚刚登场的角色，包括黑豹，包括蜘蛛侠，他们直接就变成了。
灰烬
、都是土。
哎，这一个我当时是觉得，首先就是那个灭霸灭掉一半人这个设定，因为是原著里就有嘛，所以我当时猜到了那个导演团队会用到这个梗。
嗯，
但是我对导演团队有一个一直我个人持保留意见的，就是你灭别的角色还好，你不应该灭蜘蛛侠。因为蜘蛛侠这个项目呢是由索尼去宣发的，
对，
索尼不可能像迪士尼，你看我们直到我们今天在录节目的现在啊，就是这个电影上映只有两三天了，
嗯，
迪士尼方面是没有公布这部电影以后的续集计划的，
对对对，
他还得再等这个电影的上映周期结束之后再公布。
但是呢，
蜘蛛侠二已经有宣传了，这你这不就说明蜘蛛侠一定会活的嘛？所以
很尴尬，
非常尴尬，
非常尴尬。所以我当时其实我的观点就是什么呢？你哪怕要灭一半呢，你应该把蜘蛛侠挪到幸存者这一半来，然后这样的话你就避免了很多。这也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大项目管起来真的很麻烦，就是你可能一不留神哪儿就露出了一个、
马脚之类的，
哎，对，露出了一个问题，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大家都可以，当然这我们就可以聊到我们的下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对复仇者四的一些猜测吧。
对，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在我们这个录音室里的三个人呢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是
对吧？
嗯，
我们只能凭猜。
我说当我不知道，我没看过那剧透。
不过你也不知道你那个剧透
是
不是准的，对吧？就是你到时候你也得进电影院看了你才知道。
对，
你就剧透，其实我也有看到一些，但是我就秉持着那个。不置可否的这么一个态度吧， 总体来讲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因为这个死掉的角色那个体量也很大，然后又像蜘蛛侠这种很多是明显有续集的，所以
对
复活这个事儿肯定是避免不了，但是这就涉及到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我怎么实现这件事情，
是
所以这就像咱们玩游戏一样，对吧，咱们回去读存档呢，还是我们另外开一个存档打到那关去呢，或者是怎么样，
对，
就他这一点上我觉得导演还是可以发挥他的那个个人的创造性的。
那么其实就是在这个复联三上映之后，其实包括就是从去年复联三上映到今年复联四上映，中间还有两部漫威电影，那么第一部呢就是这个蚁人二和风暴变身，那么这部电影其实就把给我们带出了一个，其实在蚁人一里面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东西，就是叫做量子领域，
对对 对
那么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就是科学跟科学感的这么一个区别，那么局长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对，这也是我来录节目之前我们在提前沟通的时候我说过的一个点，就是大家经常讲科幻也好或者奇幻也好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咱们讲的流行文化中的作品类型的问题，我一直的观点是就是科幻小说没有完全符合科学的这个义务，
对，
它的义务在哪呢，它的义务在于让读者觉得它符合这个东西，就是营造一种科学感，就比方说像那个国内的朋友经常喜欢聊三体嘛，就三体里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它的一些关于力学的东西，或者关于宇宙的一些东西，你要真的按照那个以学术的标准上那肯定不可能对嘛，对吧，但是他用的一些名词也好，用了一些叙事方法也好，或者营造了一些视觉形象也好，他让观众觉得挺可信的，这就是他的厉害的地方，
是，
所以包括像那个量子的这一块，比如说你看那个其实引力的时候就经常讲你体积变了之后呢，比如说你分子结构会不会变，
对，
你很多问题啊，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说他其实对于普通观众来讲他可能不会去思考这一点，
是，
比如说你体积变了一百，那个尺寸缩了一百来倍，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你可能那个你的重量要不要变？
对，
或者是构成你是，或者是如果变了，那差异的那部分去哪儿了？
对，然后包括其实像
很麻烦，这还要算一下。
对，《蚁人二》里面那个 Hank Pym 把他们那个整个办公楼缩成一个行李箱，
一个行李箱，
然后拖着就走了。我说大哥你也拖动啊！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哪怕我说他重量也变了，那个。那个有一个问题，它强那个建筑物强度够不够？
是，
比如说你那个墙啊，你那个墙如果缩了一百倍，它已经只有纸那么薄了。然后那个情况下，你是不是拖箱子稍微用力，它就坏了？
它化了，对。
对，所以这里面就挺多问题，包括说那个，我当年去看那个蚁人，因为我是跟朋友一起看的，我跟朋友去看，我说你注意看啊，那个 Hank Pym 的那个钥匙链上有个坦克，那个坦克肯定会变大的。那个坦克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因为当第一次那个镜头专门定在那个坦克上一下的时候，我就说你看那个坦克，它一定会变大的。
果然变大了。
果然变大了。对，我就说这种其实你就会看到，如果说你要去严格按照科学的角度去讲，你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个坦克怎么还能挂在腰带上，对吧？
是。
所以就有很多的问题，包括说像那个以太这种问题，以太这种物质它在科学上又怎么解释，又或者是一些空间的那个问题，比如说像雷神二里面它最后有一个很多个空间传送门，然后那个锤子都不知道该往哪儿飞了，那里面其实如果真的存在这种空间结构，你还得解释这种空间结构里的力学的分布的问题，所以这种问题就你是解释不了的，
而且已经完全超出了超级的英雄电影的这么一个范畴，
应该说它超出了我们平常的文艺创作的范畴吧，就文艺创作没有承担把这个东西做到完全严丝合缝的义务，他也做不到那点，
对，毕竟不是在写这个学术论文，
对，
在写学术论文，所以我就觉得这点就是大略合理，然后那个视觉可信，然后呢看起来很舒服就可以了，对对，不用在意那么多。
其实蚁人的这个量子领域的这个视觉表现，我个人还是觉得他做的还是挺好的，
对
对，因为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就是你不太可能能想象得到那个到底会是一个真正的什么样的效果，但是他做那个效果至少让你看着觉得啊，好像
是那么回事，
是那么回事，
是这么意思，好像
对,
对, 对。
那么在这个蚁人二之后呢，下一部电影就是我们刚刚看完的这一部叫做惊奇队长，那么带出了一个在漫威就整个复联里面可能比较强力的一个英雄，也被认为他可以在复联四里面可以力挽狂澜，然后帮助就打败灭霸吧，可以说是。那么惊奇队长其实在他的这个结尾有一个非常还原美队一的一个镜头，就是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就是那个第一个是第一个彩蛋吧，我记得，就是当这个Nick Fury 他那个办公桌上写那个报告的时候， 他因为一开始复联的这个计划不叫 Avengers，
嗯，
他是看到了这个惊奇队长他的战机名叫 Avengers，
嗯，对，因为在这一个是涉及到一个那个应该算是那种部队里的那种习俗吧，
嗯，
就每一个那个飞行员，那种王牌飞行员都有自己的外号的，就飞行员间是不互相称名字的，
是，
嗯，
然后就包括说像那个惊奇队长里面不是有一个猫叫 Goose 吗？
啊，那个是就是叫突然叫什么来着？
叫那个 Top Gun，
Top Gun， 对，就是汤姆克鲁斯
壮志凌云，
壮志凌云里面，
对，
那个副驾驶，
对，
大鹅嘛 ，Goose，
对，就是你就会注意到这些飞行员之间他们是互相不称
知名，对，
而是称他们的那个昵称，
对。
然后跟那个故事大鹅这个名字也就成了后来这个猫的名字，
对，
嗯，
对，所以包括你去看像美国的飞机，每一款飞机它有一个那个代号，比如说有一个 F 杠多少，
对，
但它实际上一般大家不叫那个名字，实际上一般会叫它的外号，比如说叫什么野猫啊，什么那个摇啊，或者是这样，它会取一些，
对
对
这些，嗯。那么惊奇队长再之后呢，就到了我们可能下一步要说的，就是这个复联四。那么复联四对一个剧情的一个小的一个预测。那么其实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已经在复联三里面露出的一些线索呢，首先一个是奇异博士他在这个泰坦星上面曾经飞快的用这个时间宝石来看
开挂，
对，开挂来看预测未来的一个结果，他一共看了是这个多少，我已经
反正很多次，
对，
啊，看了
得有1400多万次，然后最后留了一个结尾是605，
嗯，
那么有人就网上有人认为呢，这个605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致敬的神奇四侠的第605期，那么在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时空穿越的这么一个事情，
嗯，
那么有没有可能说这个结尾就是在复联四里面我们也会经历一些包括时空穿越包括可能跟蚁人二的这个量子领域可能会
我觉得是有可能有关的，且不论那个神奇四侠605期的问题啊，就是讲在90年代曾经漫威也做过一个非常大的那个事件，那个事件里面也是把整个宇宙毁的差不多了，最后其实是用了一个平行宇宙的概念把它给圆回去的嘛，
嗯，
所以就等于其实现在的咱们就如果真的按照从那个历史叙事往下讲的话，咱们现在这个漫画宇宙中这个主世界其实是一个备份的世界，是当时那个被毁的那个宇宙做的一个备份，
嗯，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点说我认为它可能存在的分歧在于你是用一个时间上退回过去还是在现在直接读取了另一个备份的时空，它可能会有一些具体的方法论上的区别，但是我觉得总体上讲应该是剩下的团队他们会一方面再继续和灭霸作战，另一方面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怎么样的去恢复那个世界，
嗯，
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一些看编剧怎么想嘛，而且编剧还得想一点，编剧还得跟读者玩捉迷藏，
对，
因为编剧会往哪个方面去想的时候读者也在想，所以他可能还得去想办法规避被读者提前猜出来，
嗯，
是，包括其实他现在罗素兄弟放的这些预告片也说了，虽然看着都挺酷但不一定都是真镜头，到时候没法预测，
是他可能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本身你知道拍电影的时候他肯定也会多拍一点镜头作为他后期比方说有剪辑的
宣传，
对，
宣传需求他可能会多拍一点，
嗯，
所以这一点上我是觉得大体上我能够预测出来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个修复这个宇宙的这个设定，
嗯，
但是可能不太能精确的猜测的部分就是第一他是通过什么方法去实现这一点，
嗯，
第二呢就是说在修复完之后会留下哪些角色
啊，
嗯？
对，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
是，那么其实说到这个他会留下哪些角色，那么就不可避免的我们就要提到的就是关于 MCU 下一个十年，
是
我们已经经历了十年，我们刚刚从08年的钢铁侠一说到了我们现在2019年即将上映的这部复联四终局之战，那么在这一部电影之后的话当然也已经有一部索尼的那个蜘蛛侠二已经放在预告了，
是。
那么再之后漫威他自己漫威影业本身他会有一个怎样的计划，这个确实是我们目前都在关注的一个话题，因为在第一个十年的每一个阶段他一开始的时候他都会开一个发布会然后公布一条时间线，
嗯，
说每年会上一部什么电影啊，这年会上哪三部啊，
嗯，
什么之类的他都已经是公布出来的，但这次是并没有从官方的消息说传出来之后要拍什么东西，
嗯，我觉得这里头可能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复仇者四的这个因素，因为你公布了哪些角色有续集，
嗯，
那不就等于
就知道他
知道了一部分的，哎，知道了一部分的结局了吧，
对，
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不好意思，第二个因素呢可能也跟那个整个迪士尼公司高层的运作的一些问题有关，
嗯，
比如说啊 那个他们收购了福克斯这件事情
啊，就是在今年4月20号正式成立的这个、
嗯、
正式通过的，应该说是、就是、
对，因为这个收购案是很早嘛，他这个收购案也挺一波三折的，之前涉及到一个报价的问题，
还有一个康卡斯特那边的一个
去抬一手嘛，
对
对吧？这你知道，就康卡斯特可能也没有很想买，但是他说我又不想你这么便宜买了，我抬一下
，对，
竞争一下，
竞争一下。然后，但是你收购了之后，你就涉及到一个反垄断调查的问题，所以就会
有
各方面
非常多的程序要
做，有商务部啊，有其他的什么投资委员会啊，七七八八的各种各样的组织，包括全世界各国的一些主要的商务管理机构都需要审批这个事情，
啊、
所以。从谈成这个交易到真正的交易能够执行，中间也得有个一两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经常跟，就如果是除了看这个电影之外，还对这个行业有一点了解和研究的朋友，就会意识到这一点。游戏这个行业和电影这个行业有类似的地方，从你立项到最终出成品，中间间隔挺长的。
是，
你涉及到最初可能是一个概念。比如说有个主创团队想，哎，我基于这样的一个小点子，我把它扩充成一个作品怎么样？
嗯，
这个时候呢，可能他有一些核心的成员，比如说做艺术设计的，或者做剧情的，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人员吧。一听，哎，挺合理，他们可能就会先要写一个大纲版本的剧本，
嗯，
可能会去找演员，
是
拉投资，
这是最早的这一些东西。
对。然后再到你最后去拍摄，拍摄完了之后还要做特效啊，各种东西，然后剪辑，还有宣传，然后发行，各种各样的工作。所以说一部电影至少也是两三年。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在福克斯和迪士尼收购期间，原本那些由福克斯所持有角色的，那持有版权的角色，像那个神奇四侠，像那个
战警，对，
因为他以前已经立项了很多项目，就那些项目在这个我们决定要收购这件事情之前已经执行了很久了。
今年还有两部 X 战警电影要上了嘛？
是的，
一部黑凤凰，一部新变种人。
嗯，新变种人可能都有点
凉了，
有点不太好说，不太好说，
不太好说那个片子，
不太好说。然后，但是这里面的问题在于说，你之前因为已经投入了这么多东西，你项目都已经跑起来了，你得还得做下去。
嗯。
然后另一个点就是你的新项目要立，你也得有一个过程。
是，
尤其是像漫威电影宇宙这种，你还牵一发动全身。
嗯，
对。
比方说，你想我要引入一个新角色，那么他跟其他角色的互动，以及他在什么时间点上出现，
他加入的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是吧？
对，他就会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影响。还有第三个因素就是迪士尼自己不是在做那个迪士尼 Plus 吗？
啊，对，迪士尼自己在做这个迪士尼 Plus 自己的流媒体平台。对，然后就肯定就是 Netflix。
对，因为
现在都想干王菲。
对，这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也有在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发现啊，在全世界范围，因为有两个最主要的电影的市场，一个是北美，一个是中国，
是，
而这两个市场现在是不怎么增长的。
嗯，
因为这两个国家的那个人口规模其实已经比较稳定了，
嗯，
它的经济规模也比较稳定。然后能看电影群体呢也比较稳定，所以比方说可能在同一年内会出那么一两个爆款，但是你看每一年的那个市场总规模呢不会变动特别大，
就不会有一年突然的增长，
哎，它可能会这样略微的有一点起起伏伏，就在一个比较稳固的状态。所以说对于电影工业来讲啊，它面临的是一个后续不会有太强增长的一个市场，所以它需要去做一些新的市场，比如说像这种
流媒体平台，
就是你去通过订阅，通过多平台的，通过网络平台，通过家庭电视的平台去看一些东西。在这一个点上，其实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你去看中国的，像类似于那个腾讯啊、爱奇艺啊，或者
这些流媒体平台，
它是有往那个方向走的趋势的。
是，
在国外呢，就除了像 Netflix 这种之外呢，像
HBO、
Hulu， 然后包括说像，因为 Hulu 其实本来迪士尼在里面有股份的，
它现在是 Hulu 应该是60%的股份在迪士尼，
因为它有两个大玩家的，都已经合并到
30%的阿什利·福斯的股份已经合到它这儿了。
是的。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呢，迪士尼相较于其他的公司来讲，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先天手里握有很多全世界各地的人都熟知的
角色形象
IP， 它可以利用这些角色呢去做一些开发。比如说大家看到它开始这个项目之后，包括它其他的产品线，像星战
啊，对，
像迪士尼公主
啊，这些
迪士尼公主啊，它都可以做很多东西，
啊，
然后以这种流媒体的订阅东西，同时它这个流媒体上的一些东西，它可能又反过来会拉近它的大荧幕的营收，更何况它还有授权商品啊，有迪士尼乐园啊，种种的东西，这里面是想象空间很大的。 但是在这里头呢，对于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漫威的这一块的影响就在于说，之前漫威是选择把电视剧授权给别人做嘛，
嗯
啊，神盾局特工包括捍卫者联盟，
哎，是他授权出去很多。但是后来一旦说等到迪士尼要做这个迪士尼 Plus 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口碑还不错的作品，但是因为是他后来收回自己做，他就得
Netflix 的，
对，他就只能再从头来过，然后从头来过之后又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这里面也会让他在下一段的那个计划怎么去做。
嗯，
那么现在迪士尼 Plus 他已经公布的，就是在他正式公布今年11月上线的这个事情，他凯文费奇也去现场，
对，
他已经公布了三个已经确定的剧集，一个是猩红女巫旺达与幻视，这是一个、
嗯、
然后一个是冬兵与猎鹰，这是一个、
嗯、
然后包括洛基这个人气角色他自己也会有一个剧集，
对，
那么至于这个剧集是怎么发展的，是在这个复联四之后呢，还可能是他自己单独一个个人的起源剧集呢？
我觉得应该不是起源剧集，
应该不是起源剧集，
但是不一定放在复联四前或者复联四后、
嗯、
可能是他一个自己的历险的故事，
嗯，有可能，对，
其实如果大家平常看漫画原作，你会看到一个现象，在漫画的一些大事件的结尾或者中间的时候啊，就有一些人物会因为一些特定的事情，他有了一些遭遇之后，他又会开启另一段冒险的历程，
对，
这个是很常见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方法其实也是会用在这种影视剧的开发上的，
嗯，
然后之后我觉得可能还会有更多，然后因为他可能只是要怎么讲呢，在这个时间节点他还不太方便讲，不过他可能也会看前几部的那个收益的效果之类的，他后面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包括说我觉得像类似于 X 战警啊、神奇四侠啊，
就是收回来的二十世纪福斯这些，
哎，包括还有一些他在外面砍掉的砍掉续集的那些作品、嗯、那些角色以后的那些作品、
嗯、
他可能还是会以某种形式出现的，只是到时候他手里的牌就更灵活了，
对，
他也可以去流媒体也可以去大荧幕，
嗯，然后其实凯文费奇在这个发布会上还有强调过一个事情，就是说他 Disney Plus 这些剧集会跟 MCU 主宇宙，就是漫威电影宇宙，
是
非常大非常紧的联系，
是因为你会看到演员阵容啊什么都是一致的，
嗯，其实他一开始呢就是走神盾局特工，他第一季的时候他其实双方是互相有那个联动的，
是，但是那个时候他毕竟有个问题，他不是直接由同一个公司运作的，
对对对对，
他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
沃德那个
对、嗯、他那个其实当时是给那个电视剧的剧组制造了很
大
麻
烦
的，
对，所以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如果说现在都是漫威影业自己来做这些剧集跟电影方面的话，
他更容易规划一点，
对，他更有一个长远的规划。那么其实看过了这么多漫威电影22部，算上复联四22部，
嗯。嗯，
其实观众对于他整体的就是漫威超级英雄电影已经开始有一点疲劳了，
这一点我一直的观点是认为说在流行文化领域呢有一个怎么讲，就是类型的轮转的过程吧，
嗯，
就是你像当年那个西部片多火，对吧，
嗯，
后来也不火了
啊，
你看现在呢但是西部片作为一个元素它还能在其他的作品
长久的出现，
比如说像那个《荒野大镖客》，
嗯
嗯，
其实我就看到在游戏领域，《荒野大镖客》就是一个哎大家很喜欢的一个东西，
对，
包括你看像《守望先锋》里面的那种以
麦克雷
还有艾什，
艾什，对
对，这种以西部风为题材的角色，哎，大家挺喜欢的，就他会他肯定不会再有那么统治一切的地位，但是他会长久的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嗯，
包括后来的谍战的题材，你看像。007当年何其威猛，对吧，
嗯，
现在007也只是说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准的一个作品
系列电影
、嗯，但是你也会看到谍战的元素呢它是会被其他类型所吸收的，
对，像比如说美队二就是个谍战元素，
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它是一个很典型的谍战元素，包括再像那个以前的太空题材的科幻电影，
嗯，
像星际迷航现在你会看到星际迷航的续集也不是卖的特别好，
嗯
嗯，
包括像星球大战其实它是有一个吃老本的一点优势，
是，
就星战的新的这两部续集个人认为它在美国之外的市场的反馈是不那么好的，
是，
你就会看到这种题材它也会面临一个
疲劳期或者说
疲劳期，所以超级英雄的电影呢，我认为它怎么讲，他肯定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不火了，但是他可能会经历一个调整的过程，
作为一个快消产业来说，
是，作为包括说你作为一个这个产业里的生产者创造者来讲，你肯定也要去想，
嗯，
哎，我怎么能够去延续它的生命力，这个肯定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嗯，
所以但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会变成一个产业的原因嘛，你需要有很多的聪明才智你才能够去对抗这个周期，
嗯，
对，其实但是目前我们来看呢，就是说虽然大家对于漫威这个超级英雄电影已经开始有一些疲劳了，这是 怎么讲，它作为一个品牌老化的一个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
嗯，
但实际上呢我们还是没有看到说
嗯
有下一部下一个类型的电影来完成。
对，
替代这个超级英雄。
对，因为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个电影产业的问题啊，就是在九十年代大家很喜欢看科幻题材的东西，就是像那个什么赛博朋克这一类，以黑客帝国这种为代表。
嗯，
然后再往后呢就是像那个奇幻类的，像指环王，哈利波特，纳尼亚传奇这一类的。然后再往后呢就是像那个超级英雄这一类起来。
嗯，
我认为这几类里面有一个总体的倾向，就是投资是越来越高的，因为这几种类型的电影呢都需要花大量成本在特效上。
是，
然后包括说你的那个整个，你会发现那些电影公司更倾向于去买已有的版权的东西。
嗯，
不管是旧的系列电影的重新拍，
嗯，
还是别的题材的东西，比方说我买一个游戏，买一个小说，买一个漫画的版权。
嗯，
就是电影公司他会意识到我的投资很大的时候，我需要做一个很激进的风险管控的东西。
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的确是你会看到在新题材的开拓上是不那么主动的。
对，就是他有一点消极，他只是想说吃老本，把原来那些题材重新翻拍一下。
是，所以就像现在，比如说像哪怕是当年那个《指环王》系列最火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看到有一些超级英雄电影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嗯，
但是在今天我们可能很难看到超级英雄题材以外的，然后又不是一个已经流行过的类型出现。
对，
所以这点其实是个挺大挑战的。我个人认为这是好莱坞需要去很严肃的思考的一个问题。
但实际上我们能看到好的方面，就是说目前的超级英雄电影它已经开始往其他的类型的上面去靠了。
是是是，
比如说其实隔壁家的沙赞，那么这部片就是一个纯粹的老少咸宜的一部纯喜剧片。
是的，
它就是一部纯喜剧片。那么包括前段时间亮的预告的这个华纳他出的新的那个小丑，
对，
是由这个杰昆菲尼克斯他去演的，这一个他偏向了一个更加艺术化的一个反面形象的一个。
对，但这种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验他是不是被市场所认可。
但我可以说这是，我觉得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尝试。
哎，对，是，至少是你在试着做事情嘛。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事情。
对对对，当然这个也很正常，因为你不可能完全做一个特别激进的东西，毕竟你这几亿美元砸下去那可是真金白银的。
真金白银，对。那么我们目前除了刚刚说的 Disney Plus 它公布这三个剧集以外呢，
嗯，
还有流传出一些消息的作品。
嗯，
那么第一个是黑寡妇它会有一个自己独立电影。
对，
然后安吉丽娜朱莉可能会加盟的一个永恒族。
嗯，
然后还有中国英雄，中国英雄
上气。
哎，啊，
对，这几个呢恰好就我记得16年我当时在北京的那个 BJCC 漫展上，当时那个现在的漫威的漫画的总编辑当时还只是他在中国区的一个副总。
嗯，
那个叫司马伯嘛，叫 Sebosky。
嗯，
然后 Sebosky 来的时候我是他的翻译，然后那一场上就我印象很清楚，那场交流会上粉丝提问环节，第一个粉丝就问什么时候给黑寡妇拍个电影了。然后那个 Sebosky 就说，第一啊，我不在影业那个团队工作，然后第二呢，我们也很想拍这个电影。所以其实对漫威的内部来讲，就是黑寡妇你看他在很多的其他作品里都出现过。
对，
然后但是他没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电影。真的，但这里面有一个因素，就在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电影版的黑寡妇他有一个很微妙的分，他的年龄
啊，
你其实一算啊，电影版这个黑寡妇他成长的阶段的时候苏联已经没了。
是，
所以这里面你要怎么去解释它的起源，这个可能会涉及到一点问题。
嗯，赶上老白的年龄了感觉。
嗯，
这黑寡妇
对吧。
嗯，
所以这里面就会有这个问题。包括说像上汽啊，上汽的点在于说在原作里它有一些血统啊，或者是它的技能的来源啊，以及它的那个敌手啊方面，它有一些这种它可能设定需要再更新一下。它会采用一些更新的设定，比如说在里面因为这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有一个叫傅满洲的这个形象嘛。傅满洲的形象是一个英国作家写的，你知道在那个年代人们对什么种族主义这种问题也是不太有自觉的，
还没考虑过
这个问题。他写的一个是就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东方人形象。
嗯，
所以后来当那个欧美语境里面就是出现一个很坏的东方人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傅满洲，包括他那个八字胡啊，还有那个丹凤眼，都变成了一些很有标志性的东西。
但实际上放到现在
就有点
刻板印象，
刻板性太强了。
嗯，
然后甚至可以说是种族主义，就批判他一番是没有问题的。
是，
但是在 当年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儿，就是当时漫威其实是拿了傅满洲这个小说的授权的，然后才在那个、
哦、
他其实上汽等于是傅满洲那个小说的一个衍生角色、
哦、
所以他跟这个傅满洲之间也有一些七七八八的纠葛和恩怨，但是在那之后其实他是把这事，因为后来本身那个授权也有到期的问题啊，他后来把这设定后来也都给拿掉了，更改掉了。但是在这之后的电影版呢，它就涉及到要你重新得给它设计一个全故事背景、
嗯、
包括还有另一点就是你如何去处理潜在可能的中国观众的观感问题、
啊、
因为这个还跟美国观众看黑豹不太一样，它就中国观众的思维方法各种不太一样。比如说啊，你在美国找一个美国籍非裔的这种编剧导演和演员来拍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如果在美国找一帮亚裔美国人作为编剧导演和演员来演，是有很有可能在中国的观众眼中是得不到一个很
有抵触情绪的，
倒也不一定是抵触，可能会有陌生感或者说水土不服感、
哦、对，就是比如说去年那个
摘金
奇缘，
对、
哦、
我正想提到这个，像摘金奇缘里面你其实看到他所谓的这种亚洲人的这种
纯亚裔团队，
纯亚裔团队这种亚洲人的概念或者是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其实你会看到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还有点隔着，比方说他讲到了很多东南亚的华裔、
哦、
然后他讲到了很多比方说华裔里面特别有钱的那种，就是很所谓的就是美国刻板印象中的那种
有钱亚洲人、
哎、对 那种印象。他我其实会有点担心的是他在选择团队上他哪怕是以美国的那个亚裔群体为主，他至少我认为是需要找一些中国籍的顾问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人来帮他处理一些文化冲突上的问题的，因为在电影是个极端全球化的行业，他会面对很多挑战。
对，这个上汽先不说，但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阿根廷娜朱莉准备加盟的这个永恒族上面、
嗯、
他这个导演是找了去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叫《骑士》的那个中国导演叫赵婷、
嗯、
啊，我觉得其实也是对于就是可能漫威影业高层他其实对于中国这个非常庞大的市场他又有
他是有一些想法的。对
对
对，
行，
对，
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边，然后最后要打一个广告，首先就是
哎，
集合铺这边的话呢、哎、会上新一些跟这个复联四有关的 Hot Toys 的模型预定、
哎、
那么包括有钢铁侠的新造型，包括灭霸的新造型、
嗯、
这些东西的话就请访问淘宝集合铺。那么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是跟 Hot Toys 直接合作的嘛，所以、
嗯、
不会有砍单的这种比较恶劣的情况出现、
嗯、
那么第二呢是这次非常感谢这钢铁月球这边牵线搭桥跟我们联系到了这个局长老师对对
对、
嗯、那么在钢铁月球他们自己的淘宝店上呢也会上新一些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些漫画作品、
嗯、对，
而且在就是电台放出的周二开始他们这个淘宝店会有一些折扣的活动。
是的，
那么最后呢就是局长老师实际上在复联四上映之后那个周末、
对，就是、这顺便插播一个小广告吧，就是那个因为我包括集合跟知乎之间，我个人跟知乎之间其实也是一个挺熟悉的这么一个关系吧、
嗯、
然后在看完那个电影之后，因为我们就等于是在知道剧情之后吧，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关于他后面的一些想法和分享、
嗯、
然后我也在知乎那边有一个知乎 Live 的讲座，然后这个呢大家其实可以去知乎上搜索我的 ID 然后关注我，可以看到相关的动态，然后如果感兴趣的时候呢到时候咱们可以再来讨论一波。
对，再来
下周末。
行，那么最后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在4月24号之后上映之后哎，不一定非得是首映了，但是希望、
哎
大家能去找一块，
对，就是还是要平衡一下那个工作和娱乐之间的关系。
对对，然后去找一个 IMAX 影厅、
哎、
看一下这个 IMAX 原生画幅去拍的多26%画面的这个，
然后看
次终局，
然后看过的朋友呢也记住啊，不要随便跟你身边其他的朋友剧透，
对，
大家都看过了之后呢再来讨论。然后今天咱们那个录影厅里的这几位呢，应该可能都看的会比较早啊，所以你们如果实在按捺不住呢，可以来找我们讨论嘛，对吧？
对，
就不要剧透其他人，
不要给其他人剧透，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然后也不要在这个节目的评论区里边，
哎，对对对对对，
这个，
因为主要是你们发了之后，我们看举报，我们还得被剧透一波，这个真的很讨厌。
是的。
行，那我们这期节目
就到差不多到这儿啊，
嗯、
说了非常多的内容，
嗯、
对，听得非常的过瘾。
嗯，
啊、行，
那就再见。
节目大概到这儿了，
哎，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嗯。